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西子妈咪讲故事。今天西子妈咪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
《迪克·惠廷顿和他的猫》。
这个故事是由美国的马西亚·布朗创作的，由邢培建翻译。
很久以前，英国有一个名叫迪克·惠廷顿的小男孩。迪克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妈妈就去世了。他年纪太小，干不了什么活，所以日子过得特别苦。村里的乡亲们也都很穷，只能用一些土豆皮接济他，偶尔能有些面包皮给他。迪克穿得破破烂烂，整天像匹小野马一样在村里跑来跑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碰见了一个驾车去伦敦的车夫。
你跟我走吧，车夫说。
于是他们一起上路了。迪克早就听人说起过伦敦这个大城市，据说住在那儿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先生和女士，那儿的歌声、乐声日夜不停，那儿的街道都由金子铺成。说到金子，迪克想，我得给自己弄好多好多金子。可是当迪克终于到了伦敦，却发现铺满街道的不是金子，而是泥土。他伤心极了。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没有吃的，没有朋友，更没有钱。迪克很快就感到又冷又饿，他真希望自己已经回到乡下的厨房，坐在温暖的火炉旁。迪克蜷缩在墙角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。一位好心的先生看见了他，问道，
小伙子，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？
迪克回答，
要是能找到工作，我肯定去。
你跟我来。
这位先生说着，把迪克带到了一片草场。迪克在那儿得到了一份工作，他干得很卖力，过得很愉快。当那片草场的草全部被割完以后，迪克又变得孤苦无依了。他游荡回城里，饿得头晕眼花，不得不在一户人家的门前躺下。这家的主人是富商菲茨沃伦先生。凶恶的厨娘看见了迪克，冲他大吼道，
滚一边去，小无赖，你要是不起来，我就把这盆开水泼到你那儿去。
这时候恰巧菲茨沃伦先生回家来吃晚饭，他看见这个衣着破烂、浑身肮脏的男孩正躺在自家门口，便问道，
孩子，你不舒服吗？
你看起来年龄不小，能工作了呀。
先生，我是个乡下穷小子。
迪克说，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没有爹娘，没有朋友。我也很想工作，但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。
迪克想站起来，但他太虚弱，刚起身就又倒下了。
把这孩子带进去吧，
菲茨沃伦先生吩咐仆人们，
给他点肉和喝的，等他有些力气了，就让他留下来帮厨娘干点杂活。
迪克现在住在了有钱人家里，要不是经常被厨娘打骂，他的生活还是挺幸福的。
麻利点儿，
把烤肉架洗干净，清空接油盘，然后扫地，走路轻点儿，要不然……
厨娘抡起长勺子打在男孩的肩膀上。厨娘每天不是烤面包就是烤肉，当她什么都不烤的时候，就用扫帚或其他任何触手可及的东西朝迪克头上打。这事儿被菲茨沃伦先生的女儿爱丽丝发现了，她警告厨娘，对这个男孩好点儿，要不然我就请你离开。除了坏脾气的厨娘，迪克还要应付另外一件痛苦的事儿。他睡在阁楼上，那儿有很多老鼠，每天在他床上跑来跑去，搅得他根本没法睡觉。有一天，迪克因为帮一位先生擦鞋，得到了一便士。第二天，迪克在街上碰到一个抱着猫的女孩，就跑过去问，我想买这只猫，你要多少钱？啊，这只猫可是个捕鼠高手。女孩说，它值不少钱呢。
但我只有一便士，这是我仅有的钱。
迪克说，
我太需要一只猫了。
于是女孩就把猫卖给了他。因为害怕厨娘对猫也下毒手，迪克把猫藏在了阁楼上。他总是把自己的晚饭留一些给猫吃，而猫小姐一刻也不耽误，老鼠们被他吃的吃，下的下，全都没了踪影。现在迪克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这之后没多久，菲茨沃伦先生的一艘船要出发去做买卖，他把仆人们叫到起居室，让他们选一些自己的东西当货物，交给船长去售卖。所有的仆人都带了一些东西来到起居室，除了可怜的迪克，他几乎没有一丁点钱，也没有自己的物品，他想不出任何可以拿去交易的东西。爱丽丝小姐说，我替他出点钱吧。他把迪克叫到了起居室，但是商人说，这可不行，必须是他自己的东西。
我除了一只猫什么都没有，
迪克说。
那就把你的猫拿来，商人说，用它去交易吧。
于是迪克抱来小猫，眼里含着泪，把它交给了船长。
现在老鼠们又要搅得我睡不着觉了，
他说。大家都笑了，只有爱丽丝小姐很同情迪克，给了他几便士，让他再去买一只猫。当小猫在海上被狂风巨浪折磨的时候，迪克也在家里被凶恶的厨娘折磨着。厨娘残暴地使唤他，还笑话他把自己的小猫扔到了大海上。迪克忍无可忍，决定逃跑。他收拾好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，在万圣节的一大早就出发了。他一直走到哈洛韦，才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。正当他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时候，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，当当，这钟声似乎在对他说，
回来吧，惠廷顿，当市长，管伦敦。
伦敦市长，
迪克自言自语道，
要是能当上伦敦市长，坐上精致的马车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我要回去，我会忍受厨娘的拳打脚踢，只要
能当上伦敦市长。于是他转身往回走。很幸运，在厨娘起床下楼前，他已经回到家里开始干活了。与此同时，载着猫的商船在海上颠簸了很久，最后被风吹到了巴巴利海岸。这里居住着英国人从没听说过的摩尔人，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到船上，围观航海者们和船上用来交换的物品。船长挑了一些上等货物送给这儿的国王，国王很高兴，邀请船长和他的部下到距离大海一英里远的宫殿做客。来到宫殿，他们被安排坐在昂贵的地毯上，地毯上的花都是金银丝线绣成的。国王和王后在房间的上首落座后，晚宴开始了。仆人们刚把菜肴摆好，无数只老鼠就冲了进来，他们毫不客气地享用着每一道美食，每一片鲜肉，吃得满嘴流油。船长惊讶极了，转身问旁边的贵族们，
你们难道不觉得这些畜生很讨厌吗？
哦，当然了，贵族们回答，太讨厌了。如果能除掉他们，国王愿意献出他的一半财产呢。他们不仅毁掉晚宴，还在卧室里袭击国王，甚至爬上他的床。因为害怕老鼠，国王睡觉时必须有人在旁边看守着。
船长开心地跳了起来，他想起了惠廷顿和他的猫，于是他告诉国王，他船上有样东西可以很快除掉这些老鼠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国王的心砰砰直跳，激动得连头巾都掉下来了。
快把那样东西给我拿来，他大喊，宫殿里的这些小畜生真是太烦人了。如果那样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我愿意用满满一船的象牙、金粉和珠宝来交换它。
船长飞奔回船上取猫，仆人们重新准备晚宴。当老鼠们又开始狼吞虎咽时，船长抱着猫回来了。猫一看见老鼠，就从船长的怀里窜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成堆的老鼠就死在了猫爪下，剩下的一些也逃回了洞里。国王看见一直让自己束手无策的敌人被彻底打败，高兴极了。
王后要瞧瞧这只小猫，船长把猫呈上前。王后开始还有点害怕，不敢碰这只击败了老鼠大军的小动物。不过最终，她还是抚摸了小猫，用他们的语言叫着，小喵喵，小喵。船长把小猫放在王后的膝盖上，小猫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玩着王后陛下的手指，喵喵叫着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当国王得知猫小姐和她的子孙能让整个国家免除鼠患的时候，就跟船长商量好价钱，把整船的货物都买了下来，并以十倍于其他所有货物的价钱买下了小猫。货物都被卸了下来，船长和他的部下与国王和王后告别。海上起了微风，他们迅速登船启程驶回英国。这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菲茨沃伦先生就静悄悄地下了床，去账房清点现金。他刚在账房里的办公桌旁坐下，就听见有人在咚咚咚地敲门。
谁呀？
一位朋友，
我给您带来了独角兽号商船的消息。
商人瞬间忘记了自己的痛风，从椅子上一跃而起，赶紧打开门。门外站着船长和他的部下，他们抬着一大箱子珠宝，手里还攥着一张货物清单。商人瞪大了双眼，为商船满载而归感谢上帝。大家向他讲述了猫的故事，把迪克赢得的一盒盒钻石和宝石拿给他看。看到这些，商人大喊起来，
快把他叫来，要让他知道他现在多有名气，尊称他为惠廷顿先生，这才是正理。
迪克正在厨房里洗罐子，不愿意走进整洁的起居室。
地板刚刚擦过，我的鞋太脏，还钉满了铁钉。
但商人坚持让他进来，并请他坐下。他握着迪克的手说，
惠廷顿先生，我请您来是要祝贺您交了好运。船长把您的猫卖给了巴巴利的国王，他为您挣回了数不尽的财富，您现在比我更富有，请尽情享用吧。
大家把一盒盒珠宝拿给迪克，迪克却将它们全都摆在主人面前供他挑选，但菲茨沃伦先生拒绝了。迪克又把珠宝送给他的女主人和好朋友爱丽丝，他们也拒绝了，连最小的珠宝都不肯要。迪克送了一些珠宝给船长和船员们，感谢他们对小猫的照顾。他还给每位仆人都分了一些，连他的宿敌厨娘都分到了。菲茨沃伦先生建议惠廷顿先生派人叫些店家来为他打扮，让他穿戴得像一位绅士。他还提出让惠廷顿先生住在自己家里，直到惠廷顿先生有了更好的住处。现在迪克的脸干干净净的，头发卷曲，礼貌高耸，穿着昂贵的套装，变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小伙子。没过多久，迪克就彻底摆脱了怯懦，成了一位举止活泼大方的绅士。以前总是很同情迪克的爱丽丝小姐，现在对他的看法大不相同了。菲茨沃伦先生察觉到两个年轻人彼此心生爱慕，就提议他们结婚。两个人欣然同意。伦敦市长坐着四轮大马车来了，法官、警长、文具商，还有许多大富商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，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。大家都说，惠廷顿和他的新娘是全英国最幸福的一对儿。惠廷顿后来被选为警长，还做了三任伦敦市长。在市长任期的最后一年，惠廷顿接待了国王亨利五世和王后。
君主从未有过如此杰出的臣子啊，国王说。
惠廷顿马上答道，
臣子从未有过如此杰出的国王。
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转发给朋友们哦。每晚8:30，故事时光机见，晚安。